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欢迎来到圣经导读栏目。今天我们进入路加福音第十九章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承接了路加福音十八章。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还记得，在十八章中有一个财主，从小遵循一切律律典章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你还缺少一件事，变卖一切分给穷人，再来跟从我。于是啊，这个财主就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于是耶稣就对自己的门徒说，说这个富人进神的国好比骆驼进针眼。那在这个故事之后啊，十九章一开始就描述，就讲述到了另一件事，也是一个富人。圣经这样写道，说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是个税吏长，又很富足。他想看看耶稣是谁，因为人多，他身材身量又矮，所以不能看见，跑到前头爬上一个桑树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地方，往上一看，对他说，撒该，快下来，我今天必住在你的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这个故事啊，没有停在这里。到了这个时候，撒该因为接待了耶稣，可能看见了这样一位神的儿子，就是神自己，非常感动，对主说，主啊，看哪，我把家业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四倍的还给他。然后耶稣很赞许这事，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又说，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哇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，就是罪人一旦接受了救主，事实上这样的救恩使他有一个能力，就是对付财物，清理以往邪恶的生活。那撒该说，我以往讹诈了谁，就要这个四倍还给他。事实上讹诈是很温和的讲法，事实上正确的直接了当的翻译是，我要敲诈了谁，我就四倍还给他。在这个以色列地区，税吏是一个非常受人鄙视的职业，因为这帮人要替罗马的官员，替罗马的政府进行殖民的统治，常常所用的方法非常不光彩，就是讹诈人。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正常的交税要交一个银币，但是他们就敲诈讹诈恐吓人，要交远远超过当纳的税，所以所有人都很恨他。他也知道自己所行的是不义的事，但是因着救恩临到这个家，临到撒该这个人，他就有能力对付这件事，说我要是敲诈谁，我就四倍的还给他。而主的应许呢，很奇特，他说这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因为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样一个坏人，这样一个帮助外人外族侵略，帮助外族讹诈自己同胞的人，不配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就像我们常常有一些想法，一个坏人，一个不配有救恩领到的人，他不配称为神的儿子。但神不是这样想，他说这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那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怎样的人呢？是蒙神拣选，承受神应许产业的后人后嗣。那今天亲爱的朋友们，不管我们是一个好人，我们是个坏人，我们事实上都是罪人，我们和撒该没有任何的区别。若是我们向神有真实的悔改，神就要赞许我们悔改这件事情，说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在第十节，主说人子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，这指明什么？指明救主来到耶利哥不是偶然的。事实上表面上看是撒该爬上了桑树在那里看耶稣，事实上耶稣就是我们的神，知晓一切的事情，他特地到这里寻找这样一个失丧的罪人，就如同他当日在撒玛利亚的井边去寻找那个失丧的妇人一样。那今天也许我们在许多的困境中做了许多亏欠神的事，也做了许多亏欠良心的事，但是当我们听到耶稣这个名字，若是我们也像撒该一样有一个迫切，一定要亲眼看一看耶稣，今天耶稣会对我们说什么呢？说你下来，我要住在你的家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也许借着这样的栏目，借着路加福音的阅读，你和我 就要承受这么大的福气啊！耶稣对我们说：“下来，我要住在你的家里。”然后进一步的，借着我们的悔改，他要称许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嗣。我们继续往后，在路加福音19章从11节到了27节，讲到了耶稣教导忠信，用了一个比喻，他说：“一个贵者往远方处要得国回来，就是得到他的这个国家。”叫他10个奴仆来，叫了10锭银子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到我回来。”和马太福音25章相似。第一，这个他给了这些仆人银钱了以后啊，一个仆人说：“你的1锭银子，我赚了10锭。”主人夸奖他良善的仆人，在小事上忠信，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说：“1锭银子赚了5锭。”主人说：“你可以管5座城。”但是还有一个人说：“主啊，看你的1锭银子我包在手巾里，我是怕你，因为你严厉，没有存放的要提取，没有播种的要收割。”主人对这个人说：“你这个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，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到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收回。”和马太福音略有不同，马太福音奴仆照着各自的恩赐得了不同数目的银子。那但在这里的比喻是强调啊，每个仆人每个奴仆，就是你和我这个做基督耶稣奴仆的人，基于共同的救恩得了同等的份。两个比喻的要点是一样的，就是奴仆的忠信，这个忠信就决定了我们在国度里要得的奖赏。所以不管我们是赚取了10锭银子还赚取了5锭银子，只要我们忠心的做这件事情，我们的奖赏是一样的。而那些把银钱存起来包在手巾里不去运用的人，是指那些不忠信的信徒，闲懒地保存他们的救恩，不用做生产，就是不传福音，把主的救恩包存起来，不运用这个救恩。那我们这样的闲散以后会被定罪，遭受亏损，甚至主会对我们说：“你这恶仆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我们若是不运用神的救恩，不去传福音，那主要凭着我们的口定我们的罪，我们的口不说赞美的话，在主面前就是恶的。”那对于一个完全对自己没有把握的人，没有什么属灵恩赐的人，主说什么呢？说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？”那直接翻译就是放在兑换银钱之人的桌上。神让我们把钱交给银行，表征要运用主的恩赐拯救人，并将他的丰富供应人。谁是银行呢？银行就是那些我们所待得救的人，也是那些软弱的人。我们需要把救恩存到我们所待得救的人里面，照料这些人，把我们的恩赐运用在这些方面，这些人就变作了我们的银行。这1锭银子能一直分出去给人，却分不完，1锭银子可以换作10锭。若是我们对于我们运用我们的恩赐没有把握，常常我们笨口拙舌，不会传福音，甚至这个真理的装备也不太清楚，刚刚得救，但是仍然我们有我们的这一份，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为主的权益去征战，也为主去赚取这个银钱，运用我们的恩赐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时间、精力、才干，把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心都放在神的召会里。那主说，那个把他的，就是从他夺过这一锭来，给那有10锭的，就是把被主定罪的那些不忠信的奴仆的那1锭银子夺来，交给那个有10锭的，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给他，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夺去。”那在神的国里，在神的家里就是这样，当我们忠信的面对主，去服侍主，主就丰丰富富的把一切再加给我们。但是若是我们闲散，不运用我们的恩赐，可能连我们仅有的都要失去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那路加福音每一章的篇幅都很长，今天因着时间的缘故啊，我们可能就进行到这里。但是啊，我们还要再重新思想我们所读过的这些部分， 我们是不是愿意像撒该一样有一个奉献的灵，是不是愿意像这个忠信的奴仆一样运用神的恩赐。最后啊，有一些小的问题，
为什么耶稣说撒该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？
第二个问题是，我们如何学习路加福音忠信奴仆的榜样，正确地运用我们的恩赐？